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春天呢，在大家心目中总是生机勃勃的好时候，但是从医学统计数字来看，春天也是脑卒中和心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而且这个突发性致残性致死率都很高，稍有延误有可能会落下终身遗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纽约血管神经科专家王庆良博士，结合春季独特的气候和生活特点，详细为大家剖析一下季节和疾病的关系，特别是要给大家提出避免危险发生的重要提示。王庆良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兼董事局董事，拥有美国神经内科特考文凭、美国血管神经内科及血管内介入神经外科四项特考文凭。他是全美顶尖的最早从事微创神经介入治疗的华人专家之一。王医生毕业于佳木斯大学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得人类遗传理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大学医学院蒙特福尔医疗中心神经内科住院医师兼总住院医，在西南山医院成为该院第一位中风专科、神经放射科及微创血管内神经介入外科综合培养的跨学科临床博士后专家及西南山医院前主治医师。王医生现在担任纽约布鲁克林马摩利医院历史上唯一的综合中风中心华人主任和神经内科副系主任，兼任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分校医科大学神经内科副教授。王医生你好。
你好朱琴，非常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脑卒中在春季高发的情况和预防。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说前段时间听王医生说冬天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节，室内外的温差大，血管的极冷极热容易出意外。大家疑问说怎么天气暖和了，所谓春风习习，春天仍然你们还要说是脑卒中和这个心梗的高发季节，真实的情况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
是这样，在春秋季节变换的时候，确实是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会增加，很多研究显示很有可能是根据气压、气温的变换有关，包括血压的波动啊，这些可能都跟心脑血管疾病有关。
那您在医院值班值守的时候，就亲眼看到和亲手处理这情况，到春天之后是不是会明显的更忙一些？
我觉得是分不同的种类的中风。相对来说，出血性的中风，春季三四月份、秋冬交际的时候会比平常时候会更多一些。
明白。
相对来说，缺血性的中风并没有非常大的这种变化。缺血性的中风的话，是因为大脑血管阻塞狭窄导致，那出血中风多半是由于高血压或其他原因导致血管破裂导致脑中风。
明白。
所以血压的波动来说，对出血性的中风的影响可能会更明显，在这种季节变化的期间。
明白。我们都知道人的大脑内部血管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脆弱，而且过去听您的节目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风险会更多。平常呢，大家也关注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分不清什么中风啊、脑梗啊、脑卒中啊等等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先请您给大家明确一下，就是咱们今天重点关注的是一个什么疾病，它的凶险的地方在哪里？
中风是脑血管疾病很大的一个通称，它其实包括三大类血管症状和疾病。第一类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脑血栓或者叫脑梗。 大的血管或者小的血管受阻塞之后，远端的脑组织失去血液供应，就会有细胞死亡，会有脑组织受损，会有神经症状的相应的出现，这是叫缺血性的中风。还有一大类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春秋多发的出血性中风，血管破裂。当然血管瘤我们以前谈到过的是出血性中风的一种，可以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但很多情况下是在大脑内出血。那当然除了之外，还有比如说外伤的硬膜下、硬膜外出血，这是其他的外伤性的出血，也可以算是中风的一种。第三大类其实是短暂性脑缺血，很多人包括一些临床医生的话，管这类中风叫小中风，就是这种中风发作的时间非常短，症状也比较轻，可能还没有接受治疗的时候就已经缓解了。往往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最危险的一种状况，因为这其实是机体对血管狭窄、血供应不足导致的临床症状的一个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像这种短暂性脑缺血，其实往往很有可能是未来大的中风，尤其是缺血性中风的一个危险前兆。在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能够有效的控制和预防未来大中风发生最佳的治疗时期。最好的治疗是预防，是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大中风之前能够预防它的发生。所以能够及时来诊断预防这些由于短暂性脑缺血导致的这种中风是非常非常有效，而且是经常会被忽视的。
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自己是不是属于所谓高危人群，那想请您从临床的这个观察来看，或者说更广泛的更完备的医疗统计来看，容易在春天发生脑卒中的这些患者，比如他们在年龄啊、性别啊、身体状况啊各个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还有呢有哪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小心在春天会出现这种问题？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一般最主要的常见的中风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65岁以上啊，年龄越大发生中风风险越高，因为所谓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负担越来越严重，脑出血的风险也是一样的。除了年龄之外呢，男性尤其是很多人会有吸烟病史啊，或者是喝酒啊，尤其是大量的抽烟和饮酒，对不光是缺血性而且是出血性中风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增加的风险。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基础性病人，比如说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的病人，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家族遗传病史的祖父母或者是父母辈或者是兄弟姐妹有中风病史的话呢，发生中风的风险要比一般人也要高。当然越多的这些风险叠加，未来的发生的风险会越来越高。作为中风一级预防，就是说预防第一次大中风发生，二级预防就是说预防第二次再复发的，这种叫二级预防。
您刚才说到如果出现小中风的症状，不要以为一过性的好了就是好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除了这种很特别的比如说小中风这种警示之外，其他的常见的这些脑卒中它发生之前是不是有明显的信号？
脑卒中的症状其实是很多种多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他们的症状的认知有限，没有及时的得到有效的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比如说单侧偏麻或者是手脚无力，觉得哦可能是这个没有睡好压到了，头晕的话可能是耳石症、耳水症之类的，视觉模糊或者是双视的话，哦可能是眼镜的需要调节了。但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中风的症状，尤其是对身体单侧出现的偏麻、偏瘫、无力、口齿不清、视觉模糊、双视、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像这种比较明显的在出血性中风里面常见的这些症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出血性中风虽然相对来说没有缺血性中风包括短暂性脑缺血 TIA 普遍，但是它的致死和致残率是最高的，只有50%的人可能会有死亡的风险。
我在准备跟您做这次采访的时候，我查资料说识别脑卒中的一个特别的方法可以缩写为 FAST, FAST 啊。
对，
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通人听了您讲解之后 就能够掌握的一个快速的方法。那么这个所谓的 FAST 是不是已经包含了您前面讲到的一些按照严格的所谓 FAST 的这个自测的方法来说，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现在有另外一个字头缩写叫 BFAST。
哦，也已经升级了是吧？
对，已经升级到，对，已经升到 BFAST， 就是说 B 的话呢是 stands for balance，
嗯，
你的平衡问题。因为有些时候小脑中风包括去脑干中风的话影响到你的平衡问题，所以如果平衡突然间出现问题了，有可能是内耳平衡的问题啊，或者其他的周边的问题，但很多情况下有可能是脑子有中风的表现，尤其是小脑和脑干中风。是这个 B 是平衡，E 是吗？是眼睛的缩写，
哦
，I， 所以说视觉方面有偏盲啊，或者是双视啊，或者是模糊啊，这些都有可能是脑中风的表现。还有一点，如果突然视觉丧失的话呢，在一侧尤其是有可能是视网膜的问题，比如说视网膜脱落啊，或者其他的问题，还有可能也是视动脉阻塞导致视网膜坏死，叫做眼中风，这是 E。然后剩下的是 FAST， 像你就像你讲的是说面瘫呐、啊，左右不对称呐、啊，Face F， A 的话呢是 Arm， 就是说手脚不对称有无力啊、麻木啊。S for speech 就说是你的口齿不清了、
哦嗯、
对 T 的话是 stand for time、
哦、
需要是打911，在国内的话要打120，要尽快。所以说这些 BFAST 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总结。那曾经其他人说是用中文的翻译的话呢，就是说眼疾手快，就是说颜面有变化、
哦、
眼睛有变化，口齿有变化，手脚有问题的情况下要尽快去打911，
寻求医务帮助。
对、
您刚才多次提到，如果说对照简单的自测方法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要毫不犹豫的打急救车的电话。
对
啊，如果以我们华人聚集的法拉盛地区为例，如果有人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的这个公共资源啊，还有反应机制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就皇后区的这个医疗资源来说，如果说被观察被发现了，是不是能够保证这个患者最大限度的能够得到必要的救助？
一旦发生中风的症状之后，而且能够被察觉，然后能够寻求帮助的情况下，我觉得在美国包括皇后区包括我们法拉盛这个所在的区域，911系统还是非常完善而且非常有效的。所有这些能够通过911急诊系统接触到医疗系统的人越快越好。我不建议家人把中风病人自行带到医院，有几点。第一点的话呢，在病人发作期间可能会有症状会有恶化，自己家人带到医院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来处置，这是有风险的。第二点的话呢，一旦我们这些急救人员跟病人接触之后，他会能够做一个最初的评估，然后决定去哪一个最近的而且是能够提供相应治疗手段的医院。因为各个医院的配备的资源包括技术设备专家的水平是不一样的，越严重越大中风，像大动脉阻塞中风是要到综合中风中心，就是能够去做手术的。很多医院只是能够初步来治疗用药物来溶栓，但很多大的确严重中风的时候血管性阻塞之后，光靠溶栓药是解决不了阻塞的，是需要手术来取栓，不是说每个医院都可以做这些手术。所以急救人员跟病患接触的同时马上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决定去医院的这种抉择。而且他们一旦跟病患接触之后做了评估之后，会和相应的医院提前联络，在到达之前医院已经做好准备接待处置快速通道，避免进一步的延迟。时间就是大脑，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每一分钟的延迟会有将近200万的脑细胞的死亡，所以分秒必争。在我们医院，在布鲁克林最大的综合中风中心，如果一个创伤病人和一个大中风的病人同时入院，只有一部 CT 的情况下，创伤的病人要让位给大中风的病人做影像学的检查，包括血管造影，因为分秒必争。
王医生讲的这个场景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但是很多朋友都在美剧或者美国电影里看过啊。我们平常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觉得医生和整个系统很帅很酷， 但是如果说在生活中真正发生的话，您讲的这个系统是能在第一时间啊为患者挽回损失的。
对，
嗯，我们说一般制度设计是很好的，医生的愿望也是很好，但是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他不舒服了，哪怕是 BFAST 的都检查出来怀疑了，哎，他生怕自己搞错了症状，本来没多大的事儿，觉得啊叫了救护车以后，一来添麻烦，二来还要花钱等等各方面，他会拖会等啊。有些朋友可能也经历过，自己难受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今天对照您前面的讲述的话，有可能是小中风的一过性的啊。那遇到这种其实属于观念的问题，您会怎么跟患者讲这个道理呢？或者说跟公众讲这个道理？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比健康和生命更重要，如果在您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中风的威胁的时候，应该做的是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在美国有一点好处，就是说你一旦寻求帮助，所有的医院包括急救、急诊、救护车，他不会根据你的经济能力状况或其他的比如说身份呢、来决定你就医的资格。我们医护人员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当然其中的症状的轻重需要加以评估，如果很严重的情况下，当然是要打911尽快。如果有像小中风情况下，你可以跟家庭医生咨询，包括一个电话，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医生都会建议你尽快去急诊室。
嗯
嗯，因为在急诊室里面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不需要通过保险这个系统的获批，需要花很多时间。
嗯
嗯，因为再中风的发生并不是一个直线的，风险是在未来的两个星期内是最大的，所以在尽快能够找到包括小中风、短暂性脑缺血、 TIA 这种症状的发病原因，是你能够预防不可挽回的大中风的最佳的治疗窗口。那当然包括大中风发生的这个期间也是有最佳的治疗窗口，溶栓的话现在是可以推迟到差不多9小时之内吧，如果是取栓的话可以24小时或者更久的时间，某些具体情况下，但并不是说你是有24小时或9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浪费。
是，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我相信您要进一步给大家做解释之后能够帮助大家下决心及时打911电话。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分秒必争的问题，而且您刚才提到一个数字，接受抢救和挽救的这个脑细胞的量级是100万G的。
对
啊，那咱们设想一下，如果说差几分钟大脑内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大脑一旦发生缺血性的中风之后的话呢，大脑细胞它没有氧气和氧量的供应之后，它能够存活的时间只有几分钟，3到5分钟的时间，然后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细胞型自我消亡死亡的这种机制，就不可逆了。大脑的细胞包括神经系统里面的很多比如说脊髓的这些神经细胞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出生之后大约在2岁之前的话呢，是差不多有大脑是有2倍的脑细胞，2岁之后逐渐就会稳定在差不多90亿左右脑细胞，而这些脑细胞是会跟你共存一辈子的，他们一旦受到损伤之后是很少会有能够被替代或再弥补的。所以往往为什么脑中风包括脊髓病变外伤导致的这种神经后遗症的话是永久性的，一旦损伤不可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细胞没有死亡之前重新打通血管血流，能够拯救这些在濒临死亡的细胞。为什么我刚才我说一个细胞只能存活4到5分钟，但是你可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来拯救，因为远端血流它会有不同的通道，虽然这个大血管堵住，但是有其他的旁路侧支循环能够提供相对缓慢不能够完全足够远端这脑组织这种正常的活动，但是呢他们并不会完全死亡。
嗯，就身体已经在帮你争取时间了。
对、
嗯、
而且发生大中风情况下或小中风情况下血压往往会增高，这也是为什么会一个应激反应是能够增加脑供血。
哦，再一次让人感叹人体真的很神奇，
非常神奇、
它有这个自救的系统。
是的
啊，他已经在工作了，在为你争取时间了，
是，
然后医生在那边也在等着拯救，那就是
分秒必争。
对，这时候就完全在于你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是，
嗯，其实我们多次做节目的时候都说到，就是人体是一部机器，但是有很多退行性的疾病或者说退化是躲不开的，比如说骨质流失啊、肌肉减少啊、视力下降啊，那么男性呢上了年纪还会有前列腺的问题， 大家好奇的是，是不是年纪大了之后，心脑血管必然会发生老化狭窄？那很多人关心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问题，脑卒中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心脑血管问题，会不会是人一生中某一个时刻必然会发生的，或者说是每一个人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简单的回答是不是的，
不一定，
不一定的。
嗯，
虽然死亡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需要面临的，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确实是能够非常大程度的延缓和避免发生中风的情况。
嗯，
有些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对可控的风险因子的调控是很积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可以一直没有中风的症状发生的。
嗯，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发生。
嗯，
有些时候的话呢，虽然自身的情况没有中风发生，但如果比如说有人摔倒了，有外伤性的这种出血，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虽然很难预测未来，但是只要我们控制好可控性的这些风险因子，绝大多数人是可以在有生之年避免中风发生的。
哦，这个让很多人觉得还是
有希望的，
很有希望的啊。
对，
如何保持自己一个心脏或者脑血管的一个好的状态呢？过去节目中也说过，那如果想要了解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应该怎么做的话，去跟家庭医生谈，
或者是跟专科医生，像我们叫专科医生谈，
是跟专科医生谈，多听取医生的建议。今天我们没法展开说，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王医生特别给大家提示了遇到哪些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惕，毫不犹豫的打这个急救电话。
对，
嗯，好，我们今天呢用这一段时间呢也进一步了解到，这个脑卒中呢并不是一个罕见病，它往往发生在一瞬间，但是背后呢是长期积累的风险。特别是春季气候多变的季节，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身体的细微变化保持警惕。王庆良医生刚才详细为我们讲解了脑卒中的发生机制啊、早期信号啊、急救的应对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及时识别一个症状，可能就是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治疗时间。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对照前面那些特别的自检的症状，言语不清啊、肢体无力啊、面部不对称啊，还有这个视力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千万不能犹豫。我们再次感谢王医生的专业解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